后院小天地，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很多朋友一周一次哈，每天就是守候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频道前，还有 APP 前，网站前面，就等着听许哥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园艺知识。今天跟往常一样哈，还是会继续请许哥跟我们分享，同时呢也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我们讲解的话题以及您生活中遇到的园艺问题呢，都欢迎您全程的可以call in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那么今天呢，首先啊，想请许哥就上一期节目听众朋友提出的几个很具代表性的问题啊，先帮我们解答一下。那么下面的时间就交给许哥，好不好？
好，谢谢。那个上个礼拜对不起哦，那个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说不是时间太短，我话说了太多了，所以说时间不够回答。
主要是大家太喜欢听了，所以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是不是？对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尽量满足听众朋友的需求哈，所以今天特意一开始就请许哥来解答这个问题。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莫先生说，我把上个礼拜我再没有讲完全的，我再补充一下。他说果树基肥怎么去施肥？
哎，
这是第一个问题。果树基肥，所有的果树基肥啊。就是基础肥料的基肥，然后呢，你每一年一月份最重要了，一月份十五号以前，你一定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把你们家每一棵果树都要灌水，所谓灌水用滴灌，灌24小时，24小时的那灌水量大概就是5个牛奶桶这么多了，所以说你不要惊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施鸡粪、牛粪、马粪，这鸡肥一定要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喷药，不管你是喷有机肥那个药，或者是化学的农药，但是一定要喷，因为二月份就一定发芽，发芽的时候，开花发芽的时候，一定病虫害就跟着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春暖花开，除了果树长芽或者开花以外，病虫害都复苏了，就来一起欢乐。
嗯，
那第二个问题呢，他是说那个树有8尺高啊，小苹果还有梨是越长越高。第二个呢，它有70%都有虫，所以说我先回答前面，小苹果还有梨。它越长越高，如果说8尺高，你如果不要8尺高，像在你比如说现在如果说叶子都掉光了以后，11月份11月中以后到1月中之前，你不要它高，记得一点，你把它8尺，你如果我只要6尺高，你就把2尺像李平头一样剪掉。但是有一点你特别要记住，你把它离剪矮了以后，你下面的枝条不管粗细你通通不要去动它，因为你剪了那么多，剪了2尺下来以后，你要留着下面的粗细的那些，你不要看它细你就把它剪掉，记得。那因为你如果一月份剪的时候，二月份开花结果就在那一些你没有剪的那些枝条上面，你如果把那些细枝条通通剪掉的话，会有2种情形发生。第一个，你明年你收不到任何的水果；第二个，因为你强剪的关系，你强迫它，你把它剪掉的话，很可能会死掉。所以说，你把它剃了头，8尺剪掉，剪到剩6尺的话，6尺是多高的高度呢？就是一个篱笆的高度，差不多。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采摘得到，但是6尺以下的不管大枝条小枝条你都不要去修剪。好，第二个呢，他说的枇杷要怎么种，现在记得我一直在讲，枇杷是9月份开花，那现在已经是10月了，因为这个气候的关系， 你在每一年的八月份，记得八月份，你第一次八月一号、八月初的时候，记得它灌水，那滴灌的灌水24小时，24小时的灌水也等于是差不多是5加仑的水，所以说不要舍不得，就一定要把它灌水。然后每一个礼拜呢，你给它灌3次，不是浇3次水，每一次浇的水量是多少呢？一个牛奶桶就够了，一个1加仑的牛奶桶就够，浇3次，你一定要保持它的水分，因为9月份它就陆续开花。如果说你种的地方阳光充足的话，它就会马上开花。你如果说而且每个礼拜记得浇给它3次，每一次1加仑的水，免得它开了花以后因为缺水的关系，它的果实不太容易授粉，所以说开的花它就干掉了，干掉了以后它不能结果，或者结果结得不好。那另外一位施先生说，
等一下许哥，刚才讲的这个枇杷，这个我记得上次那位朋友说它长得比较小，那按照您说水给足了的话，也能保障这个果实结得更大吗？
对，
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施肥，就是说你现在你这个不管任何水果，像果树，任何的果树，你在栽培的时候，你每一年你最少要施3次的有机肥，比如说鸡粪、牛粪、马粪都可以，3次。如果说你的果树差不多是6尺到8尺这么高的话，你每一次像买鸡粪，你这一袋鸡粪里面，你最少要给它1/3的鸡粪放在它的周遭。
OK。
然后每一季，如果你记得每3个月或4个月都可以，但是你最好是3个月、或者4个月，你就每一次给它1/3包的鸡粪或者牛粪或者马粪啊。
OK，
一定要，但是它就会怎么样？它果实会大，除非它的品种很小。但是大部分呢，比如说枇杷，你要让它大，这边的枇杷都差不多，大小都差不多，只不过是有2个品种，一个是圆的，一个是长的。那长的品种跟圆的品种，如果你有种2棵的话，你就从它们的叶形就可以发现到，圆的品种它的叶子比长的品种要短。从这个你有种2棵不同的话，当你发现到，我这一棵是圆的，这一棵是长的，那你就观察它的叶子。圆的叶子它的叶但是一样的大，但是比较短，比较圆。那个长的那个枇杷种的呢，它的叶子就比较瘦长，一定是比圆的枇杷要长一点。但是呢，
okay，
记得这个时候你一定有的地方它的太阳阳光没有那么足，10月份的时候它才开始开花会有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一段时间你好好的给它水，就是一个礼拜分3次，每一次1加仑的水。但是记得你如果说前面1-2个月你都没有灌水的话，记得从现在开始，你只要一次就是灌它24小时，滴灌24小时5加仑的水就够了。然后每一个礼拜、分3次，每一次1加仑的水就够了。
好，
施先生说，怎么样来做高压？什么时候高压 ？OK， 所以
什么叫高压呀？
高压就我们讲的另外一种说法叫做空中压条，就是说，比如说对那些扦插插枝不容易成活的，比如说像玉兰花、像苹果像一些不容易插枝成活的，好，比如说像枣子啊，都不太容易。插枝不太容易活的话叫做高压。高压就选定一颗枝条，那颗枝条呢，从你的小拇指的这种大小到你大拇指的大小这种粗的这种枝干，你就在上面呢 选择一根完了以后呢，你在这一根枝条的不管哪一端，就是尽量靠近那个主干的地方啊，上面差不多有3寸4寸的地方，那根枝条上面你画两个360度的横啊，比如说这个横就360度，就是画了，然后下面呢下半段呢差不多你有两个手指节长的长度，在下半端呢再画360度的横，然后才从中间画一道口，然后把皮剥掉，把那个表皮剥掉。
Okay.
剥掉以后呢，你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你是包土，或者是包你已经事先包好的水草。这水草可以在 Lowe's 或者 Home Depot 可以买得到，或者其他的这种私人的小苗圃你可以买得到，你问他们就知道。然后记得你如果包水草的话，你最起码要把那个水草泡在水里面泡15分钟，让它充分吸水了以后，你记得，然后再准备一个透明的塑胶袋了，把它切开来，然后你把那个水草包在你切割的地方，然后再把塑胶袋呢把它包在 那上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水草了。上面把它绑紧，下面把它绑紧，记得那个水草尽量保持它的水分在里面，因为隔了一两个月以后，它那个你切割的地方啊，它就会发根。当你看到根的时候，不要马上剪下来种植，当它在这个你可以，因为是透明的塑胶袋嘛，你可以看得见它的根，它的根长得差不多有80%，在这个塑料袋里面长了80%多的时候，你再从下面把它锯掉或剪掉，再拿去种在盆子里或者是种在地上。不要说一看到根你就马上把它剪下来，那绝对不好，而且成活率会等于零。Okay.
好的，好，那现在到了我们休息的时间了哈，大家不要急，还剩有关于芦笋和韭菜、芹菜怎么过冬的问题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关于刚才这个高压的问题您还有补充的吗？如果没有就继续下一个问题。
好，我再回答一下，他说什么时候高压要看什么东西，因为你提的你并没有跟我讲说你要高压什么，但是呢我现在跟你讲柑橘类的东西，当你把柑橘采收完了以后，隔了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以后，你马上做高压的准备。但是如果说你梨子、李子这些东西，你最好要看是什么东西，因为每个东西都不太准，不太一定的时间。那因为你没有问我什么时候，比如说像记得不要它开花结果的时候做高压。
OK。
当它全部采收完了以后你再做高压。但是现在因为秋风扫落叶，因为要进入冬天了，你现在做高压也不是时候。当它在
那什么时候合适呢？
当它什么时候，就是你在差不多一月份的时候，一月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做高压。就是你觉得尽量不要在二月份，因为二月份的时候已经开花了，开花那时候你做高压的话，那本来这一个枝条上面有开花的，结果因为你做高压的话，因为你把那一短短的一层皮给弄掉了以后，因为皮表皮多半都是输送水分的养分的那个
是，
但是你把它剥掉，它那个会影响到它开花结果，所以说等到它通常你在这个时候，比如说落叶到秋天落叶的时候，你就趁它还没有完全落之前，或者是当你采收果水果完了以后，你马上做高压。
好，清楚了。
对，
下一个问题。
好，那种芦笋要怎么种 ？OK， 关于这种芦笋呢，你就先去买那个它的 它的根，它的树根、嗯、有的卖、okay. 在 Lowe's Home Depot 还有一些苗圃啊都有的卖，所以说你们去那里买。还有我要提醒各位的，就是不管你们在买这些东西或者在买树苗或者果苗，我建议你们是在12月下旬到1月中旬这一段时间，所有的苗圃他们就会尽他们的所能进很多的果树苗，还有比如说玫瑰苗、
嗯、
就在这一段时间，这样你挑选的挑选，而且挑选到你喜欢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多。但是过了、
嗯、
你现在去买不见得会买得到，因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摆出来。当你超过二月份以后你再去买那些果苗的话，他们这些果苗很可能很多都是卖剩下来的，所以说你挑的品种跟你喜欢的这些果树的种类就会比较少。不过呢、
okay.
记得在12月中以后、
嗯、
到1月中以前，这个时候你买来的这些果苗你拿回家种，很可能2月份你不是你现在一拿回去，1月份一种下去以后，等到2月份一发芽的时候，你可能明年当年你就可以有一点点的收获。
哦，了解了。
对，
好，那在许哥继续讲解之前，我先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刚才许哥解答的呢是上一期听众朋友遗留下来的问题哈，所以您如果有关于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园艺问题呢，现在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等一下我们就接听哈，然后给您时间帮您来解答，888-275-1628。
好，
请许哥继续。
好，那个芦笋呢，当你买这个苗的时候，它一包一包就是好像就一个苗，所以说你每次买的时候你拿一个大盆，那个大盆哦，大概它的深度有你差不多三个巴掌的深度、
嗯、
宽度宽一点，你如果说宽度呢就是差不多你也是三个巴掌到四个巴掌的宽度，这个时候呢里面放的土一定要新鲜的土，而且柔软的，不要去从院子里挖出来那黏黏的土，不好，因为这种芦笋要沙子壤土，要松软的。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你买了五个苗在不同的中间一颗，然后其他的四颗呢就种在，不要挤在一堆埋到一起，然后你就埋下去，埋的那个深度啊，最起码要你一个巴掌的深度，最起码要一个巴掌的深度。记得你买那个盆子的时候下面一定要打一个洞，要不然它积水、
okay.
你那个根会烂掉。好
好，
你为什么当你种这个的时候它到春天的时候它就会发芽，发芽
为什么？
首先它发芽的时候你让它发个一两根两三根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它要有一点就是叶绿素，等它长了以后、
嗯、
它发芽的时候，最先它发出来的时候是芦笋，芦笋你不采摘它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那个树苗了，它不是树它是根了、就是，但是呢你要让它长几根发长叶子的这些苗出来，然后等到长得差不多有半尺高以后，再长出来的这些芦笋的就长出土面了。当你看到有这个芦笋、长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去采摘了。为什么？因为采摘的话它很深嘛，你最起码也可以摘到一个巴掌长的芦笋。如果说你不采摘也可以，你那个时候你采摘在土壤里面的采摘的那个芦笋叫做白芦笋，可是呢你让它长出土面差不多一个巴掌长的话，因为它接触到阳光就有产生叶绿素光合作用，它这个就叫做绿芦笋，就是我们一般在菜市场买到的绿芦笋，那是因为接受到阳光了、所以说
了解、
但是你不要让它开花，因为它开花是不会开花，但是它会马上叶子跑出来，那就老了，那就已经采摘它就太慢了一点、第二个呢，韭菜芹菜过冬如何？韭菜跟好 韭菜呢是到冬天的时候它要过冬的，这个时候呢过冬的时候，你如果韭菜像我以前讲的种一排一排一排的话，你记得你拿那个螺丝起子或什么，在每一排的中间你就画一道口，那叫做松土嘛，我们叫做中耕。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做两件事情，把那个鸡粪啊就撒在这一排跟这一排的中间，撒呢撒多少不怕，你就是说你就撒多一点都没有关系啊。
嗯，
然后完了以后呢、
okay.
你上面再盖好的土，松的土，好的土盖在上面，因为韭菜每一年都要培土，而且呢、
哦、
都要培土，要不然你不培土的话、
okay.
它这根啊会把那个球啊，那像大蒜一样的球会顶上来，当它顶出土面的时候、
嗯、
这个韭菜就长得不好了。所以说每一年我们叫做培土、哦、就是我在培土的这个同时间呢，就是把鸡粪也一样的放在那里，它就会长得很好、
嗯、
很青绿。但是
OK
韭菜要种在大太阳底下，但是土壤对它很重要，而且还要浇水。芹菜过冬、
嗯 okay、
芹菜可以过冬，芹菜有两种，中国芹菜，我不讲美国芹菜，你们一般在美国超市看到的那个芹菜，我讲的是中国芹菜，最好品质的中国芹菜就是在冬天这个时候种。你如果在超市，中国超市你可以买得到芹菜的种子，你就买回去现在就种，因为它种子很细很小，所以说你种的时候你把它烧，不要用撒播的，你用种一条一条的啊，一条一条的种，一条一条的撒、
okay.
然后你一浇水，在差不多五天到一个礼拜它就会发芽，而且发芽都记得要多给它水。如果说在冬天这个时候你发芽的话，它会像会你一浇了水以后，如果那个种子很新鲜的话，它会很快发芽，会你水一多的话，如果说你每天就浇一点水的话，它会发得很快，它很快长。当它长得差不多你一个手指长的时候，你一个食指高的高度的时候，记得撒一次什么东西，2100那个尿素，那个氮肥，记得撒一次，然后再浇水，它会长得更快，而且很快就飙高。那就看你要不要把它，如果你种得太密的话，你可以把它移，你也可以不移，就让它长。但是呢
OK
芹菜，中国芹菜如果浇水浇的不多的话，它很快苍老，很快就会抽那个花穗，而且它那个茎很快就会变纤维质，那不好吃。
好的，清楚了，非常谢谢许哥极其具体哈和耐心的解答。那么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听了这些问题啊，觉得对您有没有帮助，还是说您生活当中有一些自己啊在打理后院啊园艺种植时候的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那这样呢许哥就可以很及时的哈在这个直播当中就帮您解答。好，那么现在线上有一位刘女士哈，我们先来听听看刘女士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我想问一下，苹果树、桃树还有枣树如何剪枝，什么时候剪，谢谢。
好，不客气哈。苹果树和枣树、桃树这些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华人朋友很喜欢的植物哈。那现在刚好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间了，也请刘女士稍等，也同时给其他的听众朋友一点打电话准备的时间哈，我们马上回来就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那现在线上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又有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继续接听，然后等一下一起请许哥解答。好，下面来接一下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许哥、丁月你们好。我想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家那个就是包括那个门廊总是蜘蛛不断，就是这个怎么也消灭不了。我们去买的那个那叫什么，想不起来了 Verano 还是叫还有 Neem 啊 ，neem 那个 oil 都杀不死这些蜘蛛，而且就是你喷了以后，它都根本就很快就跑了。我们不知道怎么能吃止它们，就是真的是挺闹心的。而且就经常的爬进屋里，而且很多就都在门口。我就这就是我的问题。好，谢谢。
好，不客气。好，那下一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你好，你已经在线了，请讲。
我想说一下，这个浇水，您说一月中就开始浇水二十小时，是浇树冠还是滴水线？是浇的什么地儿啊？就这么个问题。
嗯，好，很具体哈。好，请您稍后。下面一个是陈太太，陈太太你好。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中国芹菜是不是也是要放在日照很足的地方？还有就是九重阁的施肥跟浇水，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嗯，好，不客气。好，电话呢我们就先接听到这里哈。那请许哥按照顺序首先帮第一位刘女士来解答好吗？
好， apple 跟枣子跟桃子什么时候剪枝？ OK， 现在我讲苹果跟桃子什么时候剪枝，当它的树叶都落光的或落的差不多八成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剪枝，现在不要剪。像这些落叶果树啊，像苹果、桃子、李子、梨子，它们都是属于蔷薇科的植物。所以说通常你家有这些果树的话，通常因为它们都是落叶的，落叶的时候呢都在差不多这个时候或者十一月份就开始，到十二月份就会大批的落，等到落的你看到所有的枝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去剪枝是最好的时候。但是剪枝的时候不要超过一月二十号以后，因为二月份它就会开始开花跟长发芽了，那个时候剪你可能剪不下手，你可能会舍不得剪，因为那时候花开的很多。那关于枣子呢，你最好不要在这个落叶的时候剪，你一直等到它发芽，明年二月份发芽了以后，你看到没有发芽的枝条你再剪，因为你现在它落叶，十一月落叶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一个枝条哪一根枝 是死的或者是活的，你不太看得出来，所以会花你很多的时间。枣子的树是到二月份发芽了以后，你看到有干的树枝，那就表示这一个树枝是死的，那个时候再剪。好，王女士说门口有很多蜘蛛不断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因为这个蜘蛛或许你家的门口比较阴，因为蜘蛛是比较偏阴的，在这阴的地方呢它就比较容易有蜘蛛网。所以说，但是如果说你去外面可以买得到那喷洒蜘蛛的药，记得喷洒蜘蛛的药不要每天喷，不要每个礼拜喷，你最多最多每两个礼拜喷一次。你在喷的时候记得，因为它是气筒喷气式的，所以你在喷的时候那风不要太大的时候喷，你就对准那个蜘蛛的地方，首先你把那个蜘蛛网用那个棍子啊先把它挑掉，挑掉了以后你再喷，应该是比较有效。除非你家的门口或者你们家就是屋子的四周如果有比较阴暗的地方，不太容易照得到太阳的地方，你就多喷一点，因为蜘蛛在大太阳底下它都不是很喜欢的。就算你家种的果树它要是有蜘蛛的话，通常都是大太阳的时候它都躲在那个叶子的后面或者果树阴暗的地方。啊
,OK。
刘女士说浇水要怎么浇水？好，这个每一年在一月中以前，就是从十二月份、十一月份或者十二月份，或者甚至你拖到一月份，你浇水。我每次在讲浇水跟灌水不一样。我说的灌水， 滴灌也是叫灌水，滴灌就是你拿你家的这个水管，记着我不是说 sprinkler 那种 dripping system 跟 dripping system 两码子事，除非你 dripping system 你一次开多久呢，是24小时，你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太浪费了，那你就用你家的水管，把水管就放在你家的这一棵树的下面啊，你靠着这个树干放在那里滴，让它滴24小时， OK， 那叫做灌水。但是如果说你浇水，不要说你每天都啊一个5加仑的水哗啦哗啦倒上去，因为它没有办法渗透到下面，你这样滴灌的话它可以撑得到下面8寸以下，但是你要灌水的话哗啦啦你倒了一桶下去，它最多给你倒1寸半的在这个表土而已，就变成下面8寸以下的那个根它吸不到水。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要先滴灌，滴灌完了以后你每一个礼拜花个3天时间，每一次3次，每一个礼拜浇3次水，每一次只要给它1加仑的牛胎桶的水就够了，但是你第一次一定要把它滴灌给灌透。
OK， 好的。
第二个，另外呢，陈太太说钟芹怎么种，是不是要种在大太阳底下？对，中国芹菜它就是要种在大太阳底下，这种叶菜类像这个茎的要种在大太阳底下，但是种在大太阳底下因为冬天的太阳比较弱，所以说呢它适合在冬天种，而且冬天的品质除了中国芹菜还有萝卜还有很多东西，冬季的东西在冬天的时候种。
OK，
然后九层葛呢你要怎么施肥啊，那个水要怎么去浇？九重葛又叫做三角梅，它有很多种颜色，种在盆子里面呢，你记得你一个礼拜你就是去浇它个3次水，它也不需要很大的盆，你就浇，但是不要太小。你当然你浇水就是浇个9分满就好了，你一个礼拜浇个3次2次就 OK， 但是不要长时间不给它浇水。你长时间不给它浇水，它有一个现象会发生。第一个，在它没有开花的时候，它好像这个叶子长得很繁盛的时候，当它突然落叶的时候，就表示它缺水，它会落叶，会落得一塌糊涂。但是你一浇了水以后，它就会很快的恢复。但是如果它在开花的时候，当它花落得很快的时候，你要记得它缺水了，它的花跟叶就会落得很快，而且会落得精光，落得一片都不到。
OK， 好，清楚了。好，谢谢许哥帮刚才几位听众朋友解答问题哈。如果还有其他朋友有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下面还有几分钟时间，还可以再接一两个电话，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好，在等待听众朋友电话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关于这个电影上映的讯息哈，丁月可以跟很多这个本周末哈在想我能干点什么的一些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那么在这个周五10月21号起呢，会有一部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的动画纪录片啊，是中文影片《长春》，会在全美40多个城市啊震撼上映。那这部电影是首部代表加拿大来角逐奥斯卡的一部中文电影啊，所以受到整个华语世界的关注哈。那这个《长春》电影呢，也被预测网站 Go Derby 评为竞逐本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中文影片的一个黑马影片哈。那很多人会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影片？《长春》呢，它是采用真人和动漫相结合的一个手法啊，再现了20多年前在中国长春市的一起电视插播事件，主要讲述在这个中共的暴力镇压下，有一群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为了维护信仰、传播真相的一段感人的故事哈。那么在美 国可能有很多华人听过哈，或者是知道相关的一些情况。如果你很好奇是什么样的信仰的力量让这群人不惜舍身取义的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或许您可以在这个影片中找到答案。那么在10月21号起，也就是本周五，长春会在圣何西、 Santa Clara、 Sunnyvale、 Newark 还有 Emeryville 啊，这个AMC 的影院呢每天连续放映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去到现场观看。想要了解具体的场次的信息呢，也可以登录长春的官网，叫做 eternalspringfilm.com eternalspringfilm.com。 好，那现在呢已经有几位听众朋友又打电话上来了，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好，首先接听张女士，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张女士，
麻烦你问一问，就是啊，我有一个柿子树，因为那个土不好啊，就是所以它就很多都干叶了啊，有点干了，我是就是浇了水的，但我不知道许哥，我这个季节可不可以移栽这个树呢？这个柿子树我可以移吗？可以移种吗？
多大了？
移到别的地方去呢？
多大了？多高了？
有多大了？有一个人这么高了，粗的话可能一个拳头这么粗了。
好，你最好下个月再移吧，下个月中下旬再移，现在不要移。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
嗯，好，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 Lisa。 Lisa 你好。
Hello。
你好 Lisa。 哎，请讲。
哎呀，那个蔬菜哈，加肥料之后多久就可以摘来吃？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Miracle-Gro 这个肥料能不能浇在用在这个蔬菜上或者水果上面？还有一个问题是百香果已经爬藤了，我想重新移动那个位置，因为这边没有太阳，要移动到有阳光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把那个藤剪掉再重新换个地方种？就
你那个百香果有多大了？
百香果就是今年刚开始结果，只结了两个，后来大概我冻的关系是吗，那个花多多没有结成，已经可以说今年第二年了。
好，
刚开始结两个而已。
好，
嗯，好，那请许哥先解答一下好吗？
好，那个丽莎说那个蔬菜施肥啊，
嗯，
施肥以后要施什么肥？通常蔬菜，因为我不没有你没有告诉我具体的，好，我就讲叶菜类好了啊。叶菜类包括了比如说只吃叶子的啊，比如说像小白菜啊，像矮脚菜啊，或者是青江菜啊，吃叶菜类的东西，你施肥通常施两次。如果是施化学肥料，就是尿素的话，你在它发芽长得像你一个手指甲这么高的时候，一个手指节食指的指节这么高的时候，你撒第一次的21000的尿素，21000那是尿素，你可以很容易买到的，撒一次。然后呢，等到15天的时候再撒一次，然后呢，你就准备收获了。通常冬天会比较久，冬天可能35天到40天收获，可是夏天哦，那30天就收获了。所以说我们通常大概就是15天，撒一次肥料，就是一个月就收获了。然后呢，百香果，
许哥，我们只有一分钟时间了，
好，
谢谢。
那个百香果什么时候移植？现在百香果你现在移植，如果说因为百香果一定要种在大太阳底下，它才会开花结果累累。如果说你现在要剪个枝条拿去插枝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要移植的话，现在移也可以。
哦 ，OK， 所以现在也行是吧？
对，
好，
对，
嗯，
那
蔬菜
加肥。加肥就是说你也不要加肥，加什么肥，你就拿一个新的土去种最好了，
新土是最有营养的。
对对对，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也谢谢许哥哈，帮我们耐心解答这么多问题，那就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健康。